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还是来谈关于这个职场不法侵害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
嗯，
好，我们今天继续。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哦，那怎么去判断哦，他到底哦算不算职场霸凌的部分？哦，因为我们前面谈
职场不法侵害，跟职场霸凌，
哎，对对对，哦，那我们现在来谈就是怎么去判断哦，是否有构成到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部分哦。那第一个我们就谈到就场所的一个考量的部分哦，因为你是职场霸凌哦，所以一定是跟你在执行职务有关的场所或临近的一个场所所发生哦。那第二个就是当事人的一个关系的部分哦，你一定是跟你在职务上有关哦，那也有可能哦，他应该是有优势地位的，因为同事之间呢，哦，当然也有可能发生一些所谓的纠纷，可是通常啦，你不是我的主管哦，那我们常常也讲就有一种叫这个反霸凌的一个部分，就哦，我又不受你管辖嘛，那你跟我大声，那我也跟你大声回去嘛，哦，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看职场霸凌的部分，大部分哦比较会就是说确认就是两者的一个关系，应该是上下关系，
上下关系的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比较高一点，
但是也不排除是他们两个其实就是一般同事而已，
也是有可能啊，但是如果是一般同事，有可能是比较属于就是职场的一个摩擦的一个概念，
但职场摩擦有时候可能会转变成职场霸凌，
对，那對那个就会看说，在另外一个人他是不是有去联合了其他的人一起来，就是说孤立他或者是霸凌他的一个部分，因为毕竟你们是就是同事而已，并没有所谓的上下关系，
有时候可能是老鸟啊，
对，老鸟
欺负
新鸟，新手，对。
好，还有吗？
好，那再来就是行为的一个样态了，所以超越我们业务上该有的正常的一个范围哦，那也有继续性哦，所以刚刚教育就谈到，就我们在业务部门或其他的部门常常会看得到了哦，就老鸟欺负新鸟，新人的部分。那所以我到底是在教你哦，还是因为我就是倚仗我这个年资嘛，我是老人嘛，那所以我就欺负这个菜鸟了，
也有可能
哦。
Okay, 好的，
好，那第四个哦，就是影响的一个结果的部分哦，那是不是会造成一方在精神或者身体上的一个痛苦不堪？因为毕竟谈到是霸凌哦，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长期时间性哦。再来就是因为是提到霸凌哦，所以当然就要谈到嘛，是不是有遭受到所谓的精神上或身体上痛苦或不堪？所以还要评估的一个点就啊，所以有没有所谓的就医的一个评估
哦？
因为谈到就是霸凌哦，跟我们刚刚在前面几集是有时候我们是谈到职场的一个不法侵害哦，那所以职场不法侵害严重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到所谓的霸凌的一个情形，因为时间一长嘛，所以这个受害者他可能就长期这样的一个积压积累哦，所以就造成他精神上身体上的一些不堪不适的部分哦，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所谓的身心的一个问题哦，那这个就我们在谈就是说怎么去判断哦，他是不是一个职场霸凌的部分，
OK， 那如果是属于这样的话应该就还算蛮明显的，
对对对，哦
okay，
所以我们在前面一开始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有可能像肢体的一个暴力啦，言语的暴力啦，心理的暴力啦，性骚扰的一个部分哦，大概都可以哦，就是构成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部分了。
所以感觉上职场霸凌是比职场不法侵害的程度更高一点，
对，更高一点，是是更严重，
OK，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哦，那如果发生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的话哦，那可能的相关法律的一个责任哦，因为有一个是雇主因为雇主你要就是预防嘛， 因为你要营造一个，因为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谈嘛，你要营造一个友善的一个职场环境啊，所以雇主哦，你要预防那这些的一个法源依据，可能雇主会说啊，有规定吗？我一定要这样做？有，因为民法里面哦，它483条之一，他就先谈到是这个概念，就说哎，你要做好预防，避免事情的发生啊。那其实我们在劳动法里面，就是我们的职安法，很清楚去谈到了第六条的部分，雇主你要做好很多的预防措施，避免职灾的发生啊。那这个你没做好嘛，所以发生了，所以你有可能会被行政处罚
啊。可是那个是职灾啊，那种职场霸凌算职
也是算职灾，因为他有可能身体受伤哦，精神受伤嘛，那这个有可能就职业病啊。那性骚扰的部分也是啊，那性骚扰部分他可能就违反性工法会被行政处罚。那因为性骚扰他有可能哦，当事人不敢张扬嘛，因为我的上司，我有上下关系嘛，全是性骚扰啊，那所以我不敢这样，可是我还是要上班啊，不然我会旷职开除嘛，所以我还是要去，可是到了办公室之后，我每天面对着他，我压力很大，所以他可能就有产生了所谓什么忧郁症等等，
身心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
，OK， 所以这样都可以连得起来呢，
对，
好，
所以我们其实确实有案例，就是说，这个。以前啊，就有一个女秘书啊，她被她的这个总经理啊性骚扰，那后来她跟公司提出了申诉，那公司去查了之后嘛，确实有，那也把两个人哦，就是有调职哦，就是这个总经理就调到那个其他的一个部门主管哦，行政部门主管，那这个女秘书当然她就不再是总经理秘书哦，她也调到其他的行政部门，同一个办公室，那还是有可能有机会有独处，所以这个公司就被处罚了，你没有做好我们一直在讲说性工法的一个规定，说雇主要做出立即有效的一个纠正补救措施，那你应该是错开，没有机会独处，那你虽然把两个人调职了，可是他们有可能当办公室都没人，剩下他们两个还是有机会可能
独处，所以他这个是应该是后续还有人再去申诉才有可能会被处罚吗？
是这个当事人
哦，是不是？还是说可能又发生了？
当事人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他可能压力也很大，
压力还是很大。那所以后来他可能又表现不好，公司觉得啦，他表现不好，所以把他给就是终止契约
所以
不知道是开除还是之前了就给他终止契约了。那这个当事人就觉得明明就不是我的错，那为什么我是要离开公司，那那个当事人嘛，他只是被降职，但还是在公司嘛，所以后来他就提出了这个申诉，主管机关那也提告了，解雇不合法，
是，
那最后的判决就是，当主管机关就裁罚公司那最后的判决就是这个女秘书啦，因为她长期还在看那个精神科，所以法院就认定说，那他这个还在这个职灾医疗期间，
不可以解雇，
对，解雇不合法，对
，OK， 好，这很重要好，那我们下一集再把这个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的相关法律责任比较详细跟大家来分享，